又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敬拜啊！我也看见一些新面孔，所以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也愿神的灵充满你们，也盼望你们来到华府教会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好，那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彼此之间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好不好？说耶稣爱你啊，耶稣爱你。耶稣爱我们大家，因为因着耶稣的爱，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当说耶稣爱你的时候，实际上耶稣真的爱了我们。耶稣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耶稣爱每一个凡属他名下的人。那我们还是在讲述家庭的系列，我盼望弟兄姐妹的话呢，如果你没有进入状况的，或者说对以前的这个题目不甚了解的，我给大家一点点说明。因为上次我在结束的时候，不是上个礼拜了，我在结束的时候讲到家庭系列丈夫篇的，讲到第一，讲到爱妻如子啊。因为我们在讲爱的夫妻建造家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有许多很重要的家庭组成的。如果一个家庭不是那样子的和美，如果家庭不是那样子的健壮有力，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啊就没有见证。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一群各有家庭的人组成的。所以当我们的家特别兴旺的时候，我们的家特别相爱讨神喜悦的时候，弟兄姐妹，教会也成了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可能说，哎呀，我都已经老了，但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忆一下神对我们的话语啊，如果你还没有在婚姻当中正在寻求恋爱，我们也盼望你照着神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来一同学习如何建造家室哈。那今天讲呢丈夫篇的这个爱的实行呢，实际上就讲爱的实际了，怎么样去爱丈夫，怎么样去爱啊，弟兄姐妹。那今天妻子可能坐在一旁会很高兴，你去看神是如何告诉你们的丈夫去爱你们的这些为妻子的哈。这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分，同时呢，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尊重并且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的位分。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那我前两边讲的话呢，讲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可能听了不是很爽。那今天当你听丈夫要爱你的时候啊，你就感觉很得力，而且今天更加的讲，就是要在爱中把这个生活里边把这个爱实践出来的时候，愿意弟兄姐妹，愿意姊妹们得帮助，更愿弟兄们嘛，你要聆你要侧耳而听，因为这是神的话，好不好？我们讲上次讲丈夫爱妻子，要像耶稣爱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听了以后，你感觉这是一个道理嘛？道理谁都知道哈，这是神所说的话，我们当然应该去学了，可是怎么样去做呀，这个也是有一番学问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听了今天这个实爱的实行这一个篇呢，我盼望你回家以后就能够有据可循呢，可以去照着来执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段圣经的话呢，读了这两段圣经是关乎到丈夫爱妻子的事情。那这两篇呢圣经的话呢，是讲到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我今天只讲两段，这两段圣经的话呢，一个是正面的积极的来告诉我们做丈夫的如何爱妻子，另外一个从消极的意义上，从反方面告诫我们千万不可如此如此的来待你的妻子。好，我们看，其实在新约彼得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哈，他领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虽然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彼得如何和他妻子相爱，但是却在彼得的讲论里边发现他是彻底非常透彻的领会神在家庭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还有另外一段呢是记载在旧约里边。旧约里边的话呢是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里边那个时代呢，正好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幼年所娶的妻子，本国的妻子，他们把妻休掉，去娶了外邦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啊。所以他们的前妻在神的面前哭泣， 神就看顾他们眼泪和叹息，神就责备以色列民他们这个罪。所以第二段话是一种警戒。好，我们今天从第一个圣经段落里来讲，就讲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这一个重心的重点是告诉我们要敬重妻子。好，弟兄姐妹，你爱的妻子吗？你敬重她。你爱的那妻子吗？你要真的让她感觉到你的爱。所以说，爱不是一个口号，爱也不是一句这个仅仅是说出来而已。爱是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你光说不练是不行的，你光听到不行道也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说，上次是讲圣经原则，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怎样爱你的妻子，在家庭里边呢，把这个爱实行出来。我们可能会说啊，我可以为妻子舍命啊，弟兄姐妹，这个说法一点都不错呀。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边，你不会有多少机会让你为你的太太舍命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让你在一点一滴的里边，或在一些小事情上边来讨你妻子的欢喜，让她感觉到被爱，是吧？舍命不是一句口号，真有大的事情的时候，假如地震天灾来了啊，弟兄姐妹，那可能你要去为她舍命，或者有什么不测来了，你可能我愿意牺牲，你愿意挺身而出去保护她。这是你的爱的体现。可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更能叫太太感觉到你爱她的是一些小事。所以说那个爱人的，你说哎呀我爱呀，我知道。弟兄姐妹，那个被爱的一定要知道。所以如果说你，我要问丈夫说你多爱你的妻子，我最好其实去问你太太。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你爱的授予者，你的爱的施予者。所以当他感受到你爱他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证明你的爱真的是在他生命里边反映出来了，被他感受到，他得到你爱的滋润了。我们在这里面就愿意弟兄姐妹说，那个被爱的妻子，你是最好的答案，你是最好的答案。所以我们说要问丈夫你多爱你的妻子，我就要问你的妻子你给你丈夫打多少分， OK，你的爱打多少分。所以说弟兄姐妹，妻子们在家庭是当事人，在爱中你真的是丈夫的所爱的。所以说妻子更能够对爱，对丈夫的爱有一个发言权了。上帝让我们爱妻子是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生命中。所以今天我给弟兄姐妹用正反两方面来讲啊。那第一个就是敬重妻子，敬重妻子。弟兄姐妹，我们敬重妻子啊，是讲到彼得前书这段话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是在生活上，也可以说在身体上，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在身体上，在生理上边，在情理上边和妻子同住，也可以说你自己的夫妻生活你自己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他这里边情理呢是讲到是按知识啊，知识就是在我们明白，在你我都明白的这个夫妻生活里边，这个知识和妻子同住。他这里边虽然没有给我们说知识到底是什么知识，可是却告诉我们是按照情理啊。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在生活里边，在夫妻的生活，在身体上边，我们彼此的相爱能看出夫妻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实际。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可以让妻子感受到丈夫对你的这个爱，按照情理来相爱。那么这个说他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因为他比你软弱，可以说妻子比丈夫软弱。弟兄姐妹，你千万别理解错了，不是说妻子他的人格，不是说妻子的性情比丈夫软弱，而是说在体力上边，在体能上面来说，丈夫应该说男性往往要优于女性。弟兄姐妹，这是神造人的生理结构所 所说明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从体能来说，在那个时代，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如此，在体能上来说，常常丈夫或者男性要比女性要优越啊。比如说运动啊，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运动，你说女的跑得很快，对不对？男的也跑得很快，我告诉你，最快的跑的男的要比最快的女的跑得快。举重 OK， 弟兄姐妹，我们要女子举重，但是那个最男的举的最重的比女的举的要最重要重，相信吗？打网球，女子有第一名，男子有第一名，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男子的第五十位，第五十名，排名第五十的可以打女子的排名第一的，很容易。你知道为什么？这就是生理上的、体力上的、身体上的这个结构，神是造人是这样造的。所以说你如果干活担担子，那弟兄姐妹，弟兄们往往比男啊，比女性啊要多担待一点。比如说在农村，比如说你挑水啊，比如说你担担，那么常常是弟兄们哈干农活比姊妹们干农活多。当然你说也有反过来例，我家可能不一样，弟兄姐妹那是另外的事情哈。可是圣经里边给我们告诫的是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婚姻不是，虽然不是以体力为标准的哈，那么但是的话呢，他说男子常常要比女子他们在身体上，在这个体力上边要强壮。那今天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挑水啊，去搬石头啊，但是的话弟兄姐妹，你可能最多在家里面买买菜呀，拎拎菜，搬个西瓜，提袋米回家哈。这个虽然不能体现出来你的优越性，但是也却告诉我们呢，弟兄姐妹，这个神是告诉我们你要敬重你的妻子，从这一点一滴就能够表现出来呀。也可以说在生活里边，我们需要来体谅我们的妻子，做丈夫的要体谅你的妻子，你要想帮帮忙，你有很多的机会，你要表达你的爱心来帮忙带带孩子啊，比如说摘摘菜啊，洗洗碗啊，洗洗衣服啊，休息的时候一道来关注他呀，关爱他，体谅他。弟兄姐妹，你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表达你的爱心的啊，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做做饭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起做做饭，你就会发现哦，妻子天天给我做饭啊，我现在没有一声感谢。当你做饭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做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觉得带孩子很简单啊，小孩不是从小被带大了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弟兄姐妹，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你如果在家带一天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也是一个体力活哎。很多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做丈夫的都是想当然，哎，这个容易那个容易，我在外边忙了一天，我回家应该是啊休息的时候了。弟兄姐妹，不是，回家看看你的妻子，他已经忙碌了一天了。所以呢，你也应该在这个上边，生活上边来照顾他，来照顾他。假如回家以后看见他做饭啊，弟兄姐妹，你帮他摘摘菜，洗洗碗，这都是应该做的，这都是应该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做丈夫的能够爱你妻子的一点具体表现吧，一点具体的表现。好，弟兄姐妹，我愿意看到你真的很 appreciate 你妻子为你所做的一切。OK，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让大家在主里边来切实的来爱你妻子的一些具体的事例了。当然你如果一起做饭一起来享受菜肴，家人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很好的相爱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爱的机会。如果你在家里边做的烦了哈，你可以到教会来做耶。我们教会也需要这个做饭的哈，弟兄姐妹，因为现在我们在签单的事情上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你积极来做哈，因为不单在家里边体验出来啊，这个做的好吃，在教会里边也要体验出来，你把你的爱的话呢，也会汇集到咱们众多的弟兄姐妹呀。好，这是一个题外话了。那么弟兄姐妹，我就看在生活上，做丈夫的要特别能够关照到你的妻子。好，这是现今我们对圣经的一个解读。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看在心灵上，神有一个说法，他说你是一同承受啊，承受什么？承受生命之恩。也可以说在这个生活里边，在心灵上我们一同来承受。一个家，弟兄姐妹，不是单单丈夫，也不是单单妻子，是两个人组成的一个家， 你们也不是一个人担当家里的重担，而是两个人共同来担当。所以在心灵上要求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弟兄姐妹，这么多的男子女子，弟兄姐妹，你偏偏找到了一个做你的妻子，找到了一个做你的丈夫，你想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从神的心意角，从神的心意，从神的角度来讲，那是神所给你的福分，是神所配给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每对夫妻啊，不是说哦，我今天误打误撞来了一个，而是神老早为你预备的呀。所以当神为你精心挑选预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珍惜，你要从心里边来感激神，同时在心里边也和你的太太一道来承受。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夫妻在神的眼睛来是一体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以前听到过的。所以丈夫在心灵上要关爱爱护你的妻子，你可以完全的让他的心灵和你一道的享受。比如说你在单位，你在工作环境，你有的快乐回家和他分享，这就是一道的快乐哦。你如果在单位里边，比如说要有什么受承受压力的，回家和他分享哦。你别以为说我光把好事告诉我的太太，我把坏事我独自忍藏啊，独饮苦酒，用不着。弟兄姐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一天受不了，会崩溃的哈。然后受苦的还是你太太。所以我们说，你们两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生命是由你们两个来共同承受的，而且好事坏事你们都要彼此来担当。所以我们在给夫妻结婚在宣告的时候，不是仅仅宣告好事情，而是说在所有事情，好事坏事啊，难事易事都要一同来担当。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妻子是丈夫啊的一个一个伴侣了，而且更是神所配给他的。那我们就说，当妻子啊要去有权利来得丈夫的喜悦，而且的话呢，也可以说丈夫应该尽力来讨妻子的欢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你可以讲一些甜言蜜语啦。今天我们可能也觉得，哎，这太肉麻了，其实是很合适的。在夫妻之间说那些相爱的话，甜言蜜语，是你喜悦的，你太太喜悦的，也是神所喜悦的。你比如说我爱你之类的啊，我们做丈夫的要常常去表达这件事情。妻子其实很在意你说这句话。弟兄姐妹，今天我替妻子们说几句话，他们特别在意从你口里边说出这样的话。你被以为说了以后还是无所谓，我告诉你，他特别有所谓。当他听到你说爱他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可以，我跟你说，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不会有埋怨的。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为你去做，愿意为你去做哈。所以还有说，比如说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你这个日子会怎么过，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弟兄姐妹，这只能是和你和你的妻子来说，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哈。这句话如果你说给别人就不合适，我告诉弟兄姐妹，假如说你跟你的同事说，哎，我真的不晓得没有你的日子怎么过，对吧？这句话就绝对不合适啊，像玩笑一样。但是真的，你对你妻子说这话，表明你真的很在意他，他也确实知道从你的话语里边就表达出你生命的这个对他爱的深度。好，弟兄姐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的时候要说一些感谢的话、道歉的话啊，茶余饭后说一些情话。弟兄姐妹，这在神家里边，在你自己的家里边是神所喜悦的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在一同承担生命之恩上面，还有一个关乎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神有一个要求，就是做丈夫的要带领好你妻子属灵的事情。现在我们许多教会、许多家庭是反过来的，不是丈夫带妻子，常常是妻子拉着丈夫往前走。你知道这个小马拉大车是很费劲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你在家里属灵的氛围、属灵的事上，丈夫要尽到你的责任。你别说神给我做头，你真的要做属灵的头。你要把你的妻子带好，一同祷告，一同的读经，一同的分享感动。你不能独自长进，不管妻子啊，你说反正我长进好了，他随他去。弟兄姐妹，神对你有要求的，神对你有要求。所以在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事情上，如果你太太落单了撂摊子了，被拉得很远了，弟兄姐妹，你有责任啊，你说丈夫的有责任。所以说夫妻生活是一辈子的恩典， 所以你要在这个世上要感谢神的恩典是神所配的，同时这个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命定，就是说神要把你和你的太太配合到一起，是为了建造一个神所喜悦的家庭，神所喜悦的家庭。以后我们还会讲啊。那么第三个是告诉我们，第三个是告诉我们在灵性上边要敬重你的妻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要小瞧她，你不要轻忽她。神把妻子配给你啊，是你的福分，也是神给你的托付。弟兄姐妹，既是福分又是托付，它不是你的财物，你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所以神说你要敬重他，神这句话说得非常重哈，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弟兄姐妹，所以丈夫要敬重妻子，敬重妻子啊，弟兄姐妹，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命令。这句话说得很重啊，你想看，在两千年前，你看告诉我什么时代？那个时候神已经把这句话就放在夫妻的这个关系里边，说做丈夫的要敬重你的妻子，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弟兄姐妹，两千年前我们咱是华人了，中国人啊，都有这个儒家文化的这个思想。我告诉弟兄姐妹，儒家文化里边没有这个精神，没有敬重妻子这个精神，在印度文化里面没有。你看看现在今天很多的报这个新闻里边报道里边，印度是如何带他们的妇女的，你就知道了。那么佛经里边没有这样子的经典，没有这样子的话，穆斯林文化里边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夫妻家庭相爱，丈夫敬重妻子，这是上帝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一个极重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所谓的进步啊、解放，这些文化全是从圣经里边来的，都是从圣经里边来的，是创造天地的主把他的思想启示给我们，放在夫妻里边。所以神告诉我们，神要夫妻是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尤其丈夫要敬重你的妻子。他下面是怎么说？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言外之意是什么？夫妻不和，夫妻之间不和睦，有分歧，甚至要解体，这样的婚姻你的祷告神是不会听的。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切切要告诉神，只听他们合一的祷告，不听他们两个人分歧的祷告。如果夫妻不同心，祷告不能达到神面前，在婚姻的关系上面。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边神告诫今天我们做丈夫的有这样一个权柄，同时有这样一个重担，一个重担，一个责任，是要爱好你们的妻子，要带领好他们这个身体的这个精神的，包括灵性的，这三个方面都要丈夫给他们非常好的这样子的爱护。那么丈夫爱妻子啊，尽到这方面的照顾体贴，就是说从妻子的身体、心灵和他的灵性的需要来去爱护他们啊，来去爱他们，让他们感到在你的这个爱中他安全啊，在你的爱中他幸福。这是我们从正面的来解读今天的圣经。那么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角度，要神要警戒我们，神警戒就是说你要谨守你自己。这圣经里面告诫我们马拉基书这段话，我们不去读它，但是在这短短的四节里边呢，却有三处告诫我们什么呢？不可诡诈待妻呀！啊，这是一个神一个严严的警告，不可诡诈待妻啊！这是这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在这四段圣经里面，神三次说到，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休了他的前妻啊，他休了他的妻子，他的前妻眼泪汪汪，在神面前哭泣，神因着他前妻的哭泣就责备他，来定他的罪。所以说他是诡诈待他的妻。那么神又说，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神在这里边给一个定义，谁都不可以，没有一个人在神的例外。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夫妻，没有一个丈夫是例外的。你不能用诡诈待你的妻，不说你幼年所娶的妻，就是你30岁娶的妻、40岁娶的妻，你也不许用 诡诈待他，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哈。那另外的话呢，又提到一次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可行诡诈，弟兄姐妹，谁来判断有没有诡诈呢？弟兄姐妹，你告诉我，是你的妻子判断吗？有的时候他可能都被你给迷住了，也不晓得你在外边干了什么事儿，他家里人不知道，但是神却判断你的行为。神知道你有没有以诡诈待妻了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说，不可以诡诈待妻是神的一个告诫。什么叫诡诈？因为你们中国人可能最理解诡诈这两个词，就是欺骗呢，就是作假呀，就是诈骗呢。那么欺骗这个就不要说了，就是没有真实的，没有真实的。那么神是在这段话里边禁止人这样子在婚姻上的不忠啊，婚姻上不忠，所以婚姻中感情不专一是一种欺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告诫。婚外情、婚外恋，这是欺骗，在你的朋友当中，可能在大众的眼里边，这不算什么，今天都是这样的一个世道。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你是信主的，你是在主里边做丈夫的，你要知道，这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罪。在人看来，哦，一个人有好几个这个外边的这个情人，哇，这是他的本事，这是他的能耐。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罪上的罪，罪中加罪啊。那么神看为罪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看以为是小事情。所以忠诚在婚姻中是神所喜悦的，你不可以诡诈待妻，神也是要求这样。忠诚是我们的本分，弟兄姐妹，做丈夫的，今天我愿意对做丈夫的说几句，忠诚是我们做丈夫的本分，是神的要求啊。这是不是说你有没有得奖赏的事情，而是说神就这样子给你一个要求，你既然做了丈夫，你既然做了神的儿女，做了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子的生命啊，要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说神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句话是神给我们一个理由了，是一个属灵的理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丈夫要尽你的忠心在你的妻子身上。神说虽然有力量造好多人了，不单造亚当夏娃，而是说神说只造了一个人，就是亚当是被造的，然后夏娃也是由亚当而出，两个人成为一体，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制度下边诞生出来神圣的后裔，敬虔的后裔。这是神所给我们一个理由，说你们做夫妻的，你们所生下来的孩子应该是敬虔的孩子。如果丈夫没有虔诚，丈夫没有尽忠心，你所生出来的孩子在神看来是属于不敬虔的后裔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做丈夫你的属灵的道义、属灵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都愿意我们家、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代接一代的来敬虔，一代的一代的蒙恩。可是因为你们做丈夫的如果没有做到神眼中的这样子的忠诚，诡诈待妻，神说你不行。不管人看你有多好，但是神说你是以诡诈待妻的啊。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知道去衡量诡诈这两个字有何等的这个严重。那么第二个是讲到不可休妻啊，不可休妻，那是在那个时代哈，神是这样子说的，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好，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讲到，看到休妻的事清清楚楚说得非常的明白，这是神对待婚姻的态度。虽然律法呀，虽然规定啊，说哎，包括以色列里面的离婚啊，包括休妻啊，是啊，都可以了。但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说他只是考虑到人的心硬啊，人的心硬。所以在神做婚姻的这个创造里边，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一加一的哈，但一加一不等于二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律哈，一加一等于一。你看，丈夫加妻子等于一个一，等于什么？等于一体的。他没有说一加一等于二，弟兄姐妹，是一体的。 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这是只有属神的人才明白的一个理了。那么另外的话呢，两个减一个不等于零啊，两个减一个不等于一，等于零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啊这个属灵的律，也不明白属灵的啊算数啊，弟兄姐妹，你就会按照世界的办法来追求，按照世界的办法来计算。所以在我们没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没有认识主前呐、啊，我是这个离了婚的，因为尚有尚且在神的眼中啊，可以说尚且有可原呢、啊，因为你不认识主嘛。但假如说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认识了主，然后我们还诡诈待妻，还要休妻，弟兄姐妹，神焉能不算你为有罪呢？所以有盼望弟兄姐妹在婚姻的事上呢，既说得轻松快乐，我们感到得帮助，又同时让我们感到谨慎慎重，感到神对我们的告诫。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在这个事上要特别的谨慎。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结了婚以后认识主了以后结了婚，然后又离婚。其实弟兄姐妹，对神的这个名声啊，对基督徒的声音不利，对你的家庭不利，对你的孩子不利，对社会不利，对教会不利，你会数出一大堆的弊端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敬虔的家庭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有的人甚至比如说可能是很属灵，也会查经，也会祷告，也会分享，甚至可以教导，有的还可能做了牧师啊，有的做了传道，做了长老。比如说在婚姻的事上没有给神做见证，对神家是最大的损伤。你不要去给人传道了吧，你看看你自己的家庭，你不要去给人传道了，看看自己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真的是为神做见证，你可以从自己的生命，从可以自己的家庭，这是根本的，然后你才能在教会里的服侍，你才能在教会在社会上去宣扬主的福音啊！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真的在圣经里边做丈夫的要明白这份责任和负担，要明白这份责任，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所以神严严的警告说，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啊！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啊！那么下边我们再讲不可强暴待妻。你说我没有休妻啊，我只是打他而已啊，我只是欺负他而已啊。弟兄姐妹，你看这句话了吧，说不可强暴待妻啊，以强暴待妻的人是我所恨恶的。你在圣经里边很少看见，你就是读啊，耶稣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都是的，我们都说哎呀哎呀哎呀，我们也会背这个哥林多前书13:4-8爱的诗篇。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在家里边最亲密的人当中啊，把它给实行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是愧对上帝的，我们真的在这里边说是不对的。这里边叫强暴待妻，就是家暴了，弟兄姐妹，家暴就打人打妻子。当然现在这个社会也有妻子打丈夫的少数，最多的你还看到家暴都是丈夫去虐待妻子啊，虐待妻子。所以神说这是我所恨恶的，这是我所，所以神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神所说的。那么弟兄姐妹，这个虐待呀也分两种形式啊，弟兄姐妹，虐待在基督徒要谨守你的心，不可暴力待妻子，就是说动手是不可以的，在家里面不论如何是不可以的，圣经上也给我们规定这是罪，暴力是罪，在法律上也一样。你知道在中国呀，我不晓得法律健全到什么一个程度哈，但在美国你如果说是动手打老婆，一个电话你就会被警察带走的，因为我在以前的服侍的地方看见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让这个写保证书，然后要牧师去领人的，然后牧师去那儿啊，我把他领出来，把他保出来。弟兄姐妹，我给大家说这个事情是告诉这些事情真有发生。你知道当一个基督徒因着打太太去到公安啊，不公安，到警察局里边，哎，那个东西是实在不好看的，实在吧，你怎么进来的？我打老婆，其实是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想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是一个弄不好要家破要妻离子散的。所以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在家里边动手去欺负你的太太啊， 前面有人说你们的丈夫比你的妻子什么啊，妻子比你软弱是吧，你就动手打他，这是不许可的啊。所以弟兄姐妹的事告诉我们，以诡诈代妻的，这也是其中的一种啊。那么另外的话呢，你可能会说啊，我没有休我的妻啊，但我只是欺负他而已啊，现在是他休我了，他忍受不了我的家暴，他要跟我离婚，他要休我。弟兄姐妹，这是诡诈的另外一种啊，另外一种形式。你是心里边特别知道我不能提出离婚，但是我打他让他提出离婚，哇，弟兄姐妹，这个更可恶。所以说神是说告诉我们不可以诡诈待妻，不可以休妻，同时不可以啊暴力待妻啊。这是我们要让弟兄们，我知道咱们弟兄姐妹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丈夫啊，非常优秀的爸爸，但是也不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曾经是这样子，我们也有过这样子的情形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心灵里边，在我们的灵命里边，我们切切地认识到你不可以跟上帝去鬼动心眼，跟上帝动心眼玩诡诈，弟兄姐妹吃亏的只有是你。我举两个例子，圣经的例子，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第六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在金钱的事情上跟神动心眼，对不对？明明把所有的家当卖了以后只捐了一部分，说都全捐了，多大的事情啊，像今天你说这多大的事啊，可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夫妻都命丧当下呀，因为神说这不是欺哄人呢，是欺哄圣灵了啊！这是在金钱的事情上跟神动心眼，在夫妻的事情上跟神动心眼。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占了别人的妻，然后还要想把人家的丈夫在战场上杀死，借刀杀人，这个事情成功了。但是神怎么样派拿单去斥责大卫呢？说从此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看看他自己的家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守住神的约，守住神的话，别在神的事上，神所警戒的事上跟神玩心眼，所以吃亏的只有是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建造的同时，都让夫妻都得力量，让夫妻都得帮助，让夫妻都得益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家得益处的时候，受益的人是谁？是你耶。神的话就使我们受益，当我们守住神的话，当我们来尽到忠心的时候，神的话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和盾牌。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姐妹从两方面讲丈夫如何爱妻子具体的事情，一个是在积极的意义方面，另外是一个消极的意义方面，我们都要引起警戒。积极的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你就大力的来去来去实行，来去爱你的妻子，不会过分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要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光照。所以神的话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所以恩典的一方面是给我们这恩典，真理是让我们来守住，是让我们来实行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我讲是对丈夫的一半的鼓励，也是一半的警戒。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下真实的生活，愿意每一个家庭，咱们今天做丈夫的都要好好回去爱你的妻子，爱的在神的心意中让神得满足，让你的太太家庭得益处得欢喜。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家庭是神所赐的，夫妻是神所配的。主啊，我们要在这里边领受到神你神圣的盟约和神所神圣的意义。主啊，你对我们的告诫，主啊，你给我们的恩惠，都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凡遵行主道的，都必在主的爱中得到建造，并且得到益处。谢谢主，求主你继续坚固我们的家庭，坚固做丈夫的，做好丈夫。主啊，我们谢谢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名求的，阿门。